以色列应急计划流出40,000美军就位，哈门内伊传绝望信号。重磅：中共跨境镇压 AI 监控直插海外。美台攻击无人机完成关键突破，中共防务压力骤增。风向突变，杨澜澜酒驾案升级，两项重罪缠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据美联社报道，2月6日，伊朗和美国在阿曼举行了间接会谈，双方似乎回到了就德黑兰核计划问题展开讨论的起点。但这一次美国首次派出了他在中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参与谈判。同日以色列举行紧急会谈，以色列高级军事领导层包括空军司令巴尔少将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宾德少将，已确定针对可能对伊朗采取行动的作战应急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明显增强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及支援舰艇已部署至伊朗南部海岸的中东地区，战机驱逐舰、防空力量和导弹系统亦已就位。据美国官员说，约有40,000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美国驻伊朗开尔大使馆亦在6日再次发出安全警报，伊朗正面临日益严格的安全措施，包括道路封闭、公共交通中断和大范围网络封锁。航空公司亦正减少或取消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公民应做好互联网持续中断的准备，计划备用信号方式。如果安全的话，考虑从伊朗陆路前往亚美尼亚或土耳其。德国外交部亦正式发表文章说，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伊朗可能随时封锁领空，呼吁德国公民尽快离开伊朗，否则会面临被任意逮捕或更严重的风险。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表示，针对伊朗政权若持续动荡，对中共中东布局将构成重大但非致命的打击，因为伊朗长期为中共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点，涵盖能源供应、反美论述及一带一路安全关键。一旦伊朗被重挫，中共在中东的战略重心势必受限，政治影响力和能源谈判筹码亦将同步受到冲击。伊朗各地的祈祷领袖报道中亦对这一外交进程几乎一致地表示悲观。哈门内伊在马什德市的代表告诉信徒，谈判就是在武器和战机在台上方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是美国的政治游戏，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徒劳的。祈祷领袖的讲道稿是由伊朗中央总部起草，总部直接受哈梅内伊办公室的监督。分析指，伊朗国内的政治建制派在为谈判失败或随之而来的对抗做准备。法国外交部长在星期五表示，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地区冲突升级，中东地区受伊朗支持的各组织应保持充分的克制，以避免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中东地区一直有人担心，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可能会加入战争，令局势恶化。在6日下午，川普总统通过白宫发出一项行政命令，将对2月7日之后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入口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个命令指出，这项惩罚性措施不是自动生效，亦没有设定具体税率，比如25%，美国政府之后将评估。白宫发表文章中说，伊朗是世界头号极端主义国家赞助者，他支持中东各地的代理极端组织和民兵。文章还强调，川普总统从未动摇过他的立场， 即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另外，白宫仲提到了上个月马杜罗被捕事件，明确表示独裁者和支持极端主义的国家必将受到追究。陈文革表示，中共向内采取低安全承诺、重经贸往来的务实路线，仍可透过同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维持关系，避免布局全面崩盘。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将对中共战略心理冲击，因为一旦伊朗快速失势，将突显反美阵营间缺乏互补能力。另外，直此对内部整肃频繁、稳定度受质疑的习近平政权来讲，已无懈协助伊朗，因为这将促使中共在对外行动上转势保守如无力。较后时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和美国会谈之后抵达卡塔尔多哈，参加第17届半岛电视台论坛。有分析认为，他此行是为避免不可挽回局面的最后奋力一搏。另有消息说，他的飞机只是在当地停留了短暂几个钟头之后，即返去德克兰。美国鹰派资深政治人物和外交政策专家博尔顿5号曾表示，这些会议完全是在浪费空气，在这个问题上，美伊之间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空间。他说，我不知道川普会做些什么，但我认为无论这些会谈是在阿曼、土耳其定是月球举行，都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个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有分析指，美国这次谈判只是缓兵之计，等军事部署完毕，会随时对伊朗政权发动军事攻击。在各方消息层出不穷的同时，6号下午，德克兰东部一个伊朗军方联合参谋部所属的军事设施内部木工厂房突然发生了大火，浓烟在首都上空可见，消防员很快将火救熄。当地官员媒体说，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但截至目前尚未公布具体原因。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已经到了北美，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美或三樽润眼补，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这个星期在美国华府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行政总裁布鲁迪讲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是跨境镇压问题。他指出，中共利用先进技术加强监控和威胁，这个亦导致跨境镇压问题加剧。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布鲁迪说，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贯穿了中共日益利用科技进行迫害民众的整个过程，主要体现在金盾工程、防火长城、天网这些审查和监控机制上，现在这类技术已经无所不在。2月3日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研讨会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行政总裁布鲁迪指出， 近年来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集体拘捕事件不断加剧，因为中共当局能够利用技术手法监控法轮功学员几时聚会。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之后，令全世界上亿人身心受益。但自1999年7月遭中共当局打压之后，大量法轮功学员受到残酷迫害，甚至被强摘器官。布鲁迪在发言中指出，法轮大法修炼者已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并建立了媒体公司和神韵艺术团，目的是展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揭露中共暴政，而他们都成为中共跨国镇压的主要目标。布鲁迪说，最近山东省一位87岁的老太太因人面识别技术被捕，他们发现她的袋里面有一个 USB 手指缩图，怀疑里面装有绕过防火长城的导航软件，所以这项技术一直是迫害中国境内民众的强大推动力。布鲁迪表示，中共还试图收买海外网络红人，并以人工智能等手法宣传抹黑及恐吓法轮功团体和他的海外支持者。这一种建立在大话之上的机制，实际上是由技术驱动的。另外，过去两年还出现了一系列针对神韵艺术团、法轮功以及支持法轮功的美国政府人员的恐怖袭击，主要透过发送电子邮件和网站进行。去年在 X 平台上，他发现一篇攻击神韵的文章竟然在这个平台上分享量最高的文章。 X 平台就事件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是因为成千上万个和中国有关的虚假账号在这分享这篇文章，之后在 YouTube 上突然涌现出大量影片，内容和观点都是一样的，攻击神韵和法轮功团体。最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各地社区调查了超过1000名受访者，发现他们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广泛恐吓和监视，这个对海外侨民社区产生了切实影响。布鲁迪说，这个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利用的技术驱动的，这些技术放大并煽动了美国和整个西方这些事件。针对虚假信息，与会专家亦呼吁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应对高透明度，以便外界人士进行分析及追责。多伦多大学 Citizen Lab 高级研究员 Bill Maxett 说，这些事其实已经存在，但谁应该负责呢？我们还可以将他们和那些其他行为或组织联系起来，一旦能够确立责任，就能产生问责机制，那就有可能找到做这些事的人，以减少再犯罪，避免今日被封，明日又回来。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近日美国军工企业克瑞托斯发表声明，和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发的劲风四型攻击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市的克瑞托斯设施内成功完成系统整合和地面测试，预计在中国新年之后进行实弹飞行测试，通过最终验证之后将在台湾落实生产，以加强对中共持续军事威胁的反制能力。双方工程团队验证了由中科院提供的任务筹载和导空系统，能够在不修改原始机身设计的情况下和无人机完整整合并具备作战能力。克瑞托斯无人系统部门总裁芬德利透露，两间机构这次测试的成功代表着迈向飞行测试阶段的重要里程碑，不单止验证了整体技术方案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验证了技术团队通力合作，共同达到新系统的价值。劲风四型是一款喷射动力攻击无人机，以克瑞托斯的 MQM-178 Firejet 靶机为基础进行加强，具备极速 0.8 马赫、高G力机动力等优异性能， 结合了台湾中科院研发的弹头和导控组件，射程可达1000公里，高度超过35000英尺，机身并整合人工智能自动目标追踪和锁定功能，配搭太阳能发电和红外线感测系统，具备全天候侦测和精准攻击能力，并可有效应对电子干扰。这个设计核心在于达到可负荷的大量战斗能力，透过低成本而且具备高度威胁性的无人机群，增加敌方的防御难度。外界关注这一合作是否将伸延到更高阶的无人作战系统，例如隐形僚机吕武神。若后续发展顺利，美台在防务科技上的布局将进一步加深，加强对区域安全形势的威慑力。据澳洲新闻集团报道，2月6日，杨澜澜涉酒驾撞人案再次开庭审理。对于这个月较早时候追加的两项新指控，辩护律师表示将进行无罪辩护。去年7月26日凌晨，杨澜澜驾驶的劳斯莱斯在悉尼 Rose Bay 区 New South Head Road 同一架平治商务车迎面相撞。这宗事故导致平治车司机 George Plasaris 身受重伤。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控方追加了两项新的指控，在酒精影响下危险驾驶并造成严重身体伤害，以及中等酒精浓度下驾驶。在2月6日的庭审中，杨澜澜获准无需在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出庭，他的代表律师提出了不认罪答辩。除此之外，杨澜澜还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疏忽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拒绝或未能接受路边酒精测试，以及未向警方提供相关信息。就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杨澜澜亲自现身法庭，并承认违反了保释条例。当时据检控官透露，这一次违规主要涉及保释居住地址的申报问题。由于相关变更手续已完成，杨澜澜目前的居住地址已处于正确状态。随后法官 Karen Stafford 确认了违规事实成立，接下来这件案将在3月31日的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再次开庭。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